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，请跟我念三皈依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78页，478页。我们从第二行啊，倒数第二句看起。所言顺理而发心者，现皆诸法，皆如幻梦，非有非无，立言绝律，一时心结发广大心，虽不见有烦恼善法，而不废无，可修可断。是故虽愿习断细修啊，而不违于无缘三昧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。无缘三昧，参考资料里头有啊。第一，空三昧；第二，无相三昧。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，把这一段呢念一遍。无相三昧，是于灭地之灭、尽、妙、离四形象相应之三昧。涅槃、离、色、身、香、味、触、无法，男女二相，即三有为相啊，除住相，执生意灭之实相，故名为无相。以无相为缘呢，故名为无相三昧。这个里面后面呢有一个表解，无相三昧，这是就灭地、灭尽、妙离。灭诸漏一尽，生死一断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。 我们再看下面，静、妙、离这三个现象。静观三毒皆无，慈心不乱，有明照作用，故静。三毒贪嗔痴，三毒皆无，万法皆空。啊，怎么观？般若经上跟我们讲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一切法里头包不包括三毒？贪嗔痴当然包括。为什么三毒皆无？众生迷失自信，不明实相，执着以为有，啊，这个有啊，是从这来的。如果明了，三毒是从莫那识来的。莫那识的三毒从哪里来的？是迷失自信戒定慧来的。啊，戒定慧三学叫三无漏学，是自信本来具足的，本有的。这个意思就深了。啊，迷了的时候呢，戒就变成贪图，定就变成嗔图，啊，慧就变成了愚痴，变质了。啊，我们如果一觉悟了，三毒就回归到戒定慧了。啊，说明戒定慧是真的，啊，是心的，自心本具的。贪嗔痴确实是假的。六道众生有，四圣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六道众生是同居处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同居处，四圣法界是世尊的方便土，方便土最低层的阿罗汉。阿罗汉已经把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啊，那么贪嗔痴是属于思烦恼，啊，思烦恼就是白法里头所说的六个根本烦恼，一切不善都从这个地方延伸出来的。 啊，所以具足这六个烦恼，才有六道轮回的幻象。啊，六道轮回从这儿生出来的。这六个烦恼没有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啊，六个根本烦恼，前面五个就是贪嗔痴慢疑，后面加个恶见。这个恶见呢，就是见烦恼。啊，五种见惑归纳为一个，啊，称为六个根本烦恼。啊，恶见是错误的看法。三界九地一共有88品，啊，世尊在教学把它归纳为五大类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。啊，这是错误的看法。五种见惑要是断了，在小乘证虚脱幻苦，在大乘原教实现菩萨初性位。啊，虽然是小小圣，他真的是圣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三种不退转里，他得到了一种微不退。他决定不会退到凡夫位。没有佛出现在世间，他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决定证阿罗汉果。换一句话说，决定将三界88品私活断尽，啊，就是贪嗔痴慢疑断尽的，啊，这个东西断尽了，三界的因没有了，啊，六道的因呢没有了，啊，这就是六道里头的生死断了，超越六道轮回，升到四圣法界声闻界里。啊，所以三毒是假的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。我们现在这个悟是解悟，我们知道一堆事情，但是没有把贪嗔痴放下，啊，依然贪嗔痴还在起作用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啊，知道它是假的，应该要放下了。果真放下了，那你就证虚脱幻果了。在小乘，在大乘，恭喜你，你是初性位的菩萨，你入了佛门了，你是真正的佛弟子。啊，没有放下，知道的再多，能说不能行，不是佛的真弟子。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六道里头还是要搞轮回。啊，真正放下证得大乘初性位的菩萨，他就不再轮回了，也是天上人间。 七次往来，啊，一次提升一个等级，啊，这个是初心位，寿命到了升天，在天上修行证得二心位，寿命到了又到人间，在人间修行证得三心位。啊，再到天上证四心位，啊，再到人间证五心位，再到天上证六心位，那么再到人间第七次，啊，第七次在人间寿命中了，他就证阿罗汉了，七心位。啊，七心位不在六道了，在四圣的声闻。八性是圆觉，九性是菩萨，十性心满就十性成佛了，啊，这是十性成佛，啊，十性成佛虽然是佛里头最低的佛，他有能离现八相成道。啊，能像释迦牟尼佛这样教化众生，啊，实心心满，就是圆教初住。啊，他要不到世间来，啊，如果在华藏世界，他就是华藏世界初住菩萨，《华严经》上说。啊，这个叫化身大士，这个地位上证得圆满的三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啊，是慈心不乱呐、啊，出国出信呐、啊。三毒没有了啊，转三毒为戒定慧啊，或者是转三毒为三慧，三慧是闻思修三慧啊，那么这个心不乱了啊，先得的是事业心不乱啊，超越六道轮回，在四圣法界修行。真的理一心不乱，就入初住了啊！所以他有照的这个心呢，有照的清净心得到了。理一心不乱呢，是平等心。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具啊，清净是四一心。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，平等是理业心，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、啊、后面有个觉，觉就是此地讲的明照作用，啊，心明照见万法的实相啊，所以它这是净的 啊妙观出离三界无住忧患呢，故妙啊 啊，在小乘是阿罗汉，出离三界。在大乘起信位的菩萨，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六道轮回里头有忧虑，有善恶报应，善恶报应是幻类也，啊，永远没有了，啊，证得其性位就永远没有了。利利一切灾害，皆依缘理，啊，一切灾难没有了，一切伤害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小乘是四果罗汉，大乘七信为菩萨，在断证的功夫，他们是平等的，通通断见思烦恼，智慧不一样。啊，智慧呀。小乘不如大乘，啊，大乘起信位的菩萨，断烦恼跟阿罗汉是一样的，断见思烦恼，但是起信位的菩萨智慧高，高妙，阿罗汉比不上。我们再看后面的这一段，啊，三无缘三昧，就作无作三昧，又云无起三昧，这些都是翻译经，这些翻译的法师。他们用的名称不一样，其实一桩事情。啊，无愿就是无作，也叫无起。啊，它是于苦地之苦，无常二形象，极地的因极生缘四形象。相应的三昧，啊，我们看十六形象，啊，苦地里面，苦无常，啊，观此身是苦。有生就有苦，心有有喜，身有苦乐。啊，苦是真的，乐是假的。这个道理，佛弟子一定要懂。啊，无常。无常就它不是永恒存在的，它是因缘加成，故生灭无常。啊，现在我们学过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这一段的对话。跟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啊，物质的根源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 讲的是一桩事情。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全是假的。物质现象现在知道了。这一个奥秘完全揭穿了。是起心动念波动现象的一个幻象，产生的幻象，物质现象。所以科学家说明，物质的本质是意念。物质的基础是念头。那么由这个地方明白了一个事实真相，念头可以控制物质。这是科学家最新提出来，疑心控物。佛法里头虽然没有讲以心控物这个名词，这个思想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。经典里都有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。相色都是物质。五蕴里面讲色受想行识，那个色就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，就是精神现象。说明物质跟精神是一体，永远不能分割。有受想行识，必定有色。色就是从受想行识生的。有色必定有受想行识。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就证明这个事实真相。水是物质。一滴水。很小的一滴。小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把一根汗毛，这根汗毛沾一滴水，你把这滴水放在玻璃片上，你到显微镜下去看，这一滴水它会看，各种不同国家的文字它全都会看。他不会看错，他会听。我们没学过外国语言就听不懂，谁会听得懂？谁还懂得人的意思？你这个念头是善是恶，才全晓得。如果把我们的念头对着他，他马上接受到。他的反应从戒经里面可以看见。江本搞了十几年了，做得很成功。我告诉他，不但水会看会听，懂得人的意思，任何物质现象全懂得，不是只有谁。微尘懂得，一粒沙沙懂得， 啊，美国修兰博士参观我们摄影棚，啊，告诉大家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这桌子知道，啊，坐的椅子知道，天花板知道，地板知道，墙壁都知道，你能瞒谁？啊，何况这些天神鬼神诸佛菩萨，啊，没有一样东西不知道啊。其实他们所发的这个信息，我们也完全都接受到，虽然接受到了，什么也不知道，没有感觉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的接收器出了毛病，是收到了，啊，没有反应呢，我们接收的这个机器坏了。那要修行修定，定能够恢复，那是恢复我们六根的能力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啊，只有定才能恢复，啊，我们的原因就是不定，心是散乱的，啊，所以整个宇宙的信息到我这里来，我们没有感觉，麻木不仁。修行人定功越深，能量越大，啊，大概到阿罗汉，像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，不但知道现在，还知道过去，知道未来。啊，大乘经教上说的，到八地菩萨那个定功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现象，他全知道。啊，就是那个信息，他收到完全清楚，一点都不模糊，啊，等于说他的六根的根性完全修复了，没有一点障碍了，啊，我们的六根现在有障碍，障碍就是你的心散乱，你的清净心没有了，你的平等心没有了，所以不觉啊，恢复清净平等，这个觉就恢复了，你没有不觉的啊，就我们称佛为大觉啊，佛就是觉的意思，确确实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这两句话是一般宗教对上帝的赞叹啊，上帝是不是全知全能？我们不知道。可是八地以上的菩萨真的是全知全能啊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呢，称赞八地以上的，决定是正确的。啊，我们要想恢复我们的能量，啊，这个六根的能量，那就是修清净心。修清净心就得万缘放下。啊，首先放下的是自私自利。 啊，要破身见，叫正小乘出苦。啊，要慢慢把心量脱开。啊，放下边界，边界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放下对立。啊，学者不跟人对立，不跟事对立，不跟一切万物对立，不对立就是一体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包容。包容还有痕迹，你我执没放下，包容能包容的念头都没有了，你是真放下了。啊，如同化身菩萨一样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无常确实哪一法不是因缘生的呢？中观论上佛说，啊，诸法因缘生，我说即是空，跟般若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应。啊，一切法是说真的，它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些话佛对初学不说，啊，什么时候说的？方等最后，般若时候就常讲了。啊，方等是什么时候？佛教学已经教了20年了，大家跟佛学都学了20年。大概20年最后的2-3年，佛透这个信息，啊，20年之后，在第三个阶段般若，佛就常常提醒大家，啊，解悟没有问题啊。都知道没有正的了，没有亲眼看到8地以上看到了，啊，看到之后这叫彻底放下了，能够听佛讲到立刻能放下，这在佛法称之为上上根人啊，这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做不到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上上根人啊，世尊8相成道里头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你才了解他在教学。啊，他19岁，放弃王位，舍弃 宫廷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出去做苦行僧，啊，去参学，这是为我们实现放下烦恼障。这佛法叫两种障碍啊，障碍着我们不能明心见性啊，障碍我们清净平等觉啊，烦恼障碍你清净啊，那么这去参学，参学12年了啊，到30岁，19岁出去参学，到30岁啊，12年，大概印度知名的这些学者、大德们、宗教里的大德，通通都见过，都跟他们学过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知识分子，好学，多闻。啊，做这个样子给我们看，因为这个世界知识分子占的数量很大。啊，人有求知的欲望吗？啊，30岁这一年，他放弃了，大概参学应该要去的地方全都修过了，放弃了啊。放弃之后，在恒河边上一棵毗婆罗树下入定。这入定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放下所执障，两种障碍统统都放下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它有用意在里头的，都是教我们呢，怎么开悟的，怎么成佛的，表演给我们看呢。放下烦恼障，清净心现前；放下所执障，平等心现前。后面自然就大彻大悟，那个觉是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，这就成佛了。啊，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是烦恼障跟所执障同时放下的啊，什么时候呢？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啊，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两个都放下，同时放下。这就绝了，换句话说，清净平等下他就得到了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学佛成菩萨，成佛成为佛门的一个祖师大德，不比学经教行不行？行，在理上决定讲得通。不认识自己吗？行，与人都不相干啊。与什么相干？与放下相干啊，只要你肯放下， 你自性里面的智慧就现前。这个智慧现前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释迦跟六祖都为我们表演出来了。啊，释迦开悟之后，一生讲经教学没中断。啊，最初12年讲阿含佛，释迦牟尼佛阿含经跟谁学的？没有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华严跟谁学的？法华跟谁学的？法相唯识跟谁学的？没有一个老师，他全都说出来了。啊，为什么说出这些经呢？没说出来更多啊，而是当时有这些当机者应机说法。你是华严的根性，跟你讲华严；你是法华根性，跟你讲法华。什么样根性，跟你讲什么？自在，没老师啊，这叫什么？无私智，自然智，是你自信里面本来有的智慧啊。遇到这个根性，它就现前我过去在日本访问，日本有个老和尚，我们非常有缘，我到日本去一定看他，中村康隆，前年过世了，100多岁。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年，是101岁。啊，这个老法师很有意思。啊，他知道我在国际上团结宗教。啊，所以他跟我说，他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呐，通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啊，给我说这么一句话，观世音菩萨32应呢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化什么身，啊，应以耶稣身得度他就现耶稣身，啊，应以天主身得度他就现天主身，应以阿洪身得度他就现阿洪身，什么身都现呢？世界宗教真的是一家了，一个老师啊，你根性不相同，他现的相不一样，那么他教你这些东西，你仔细去研究这些经典，你会发现经典里面相同的部分呢，10之7/8了，不相同的地方啊，只有10之3/4而已，大同小异啊。啊，从经典就看到，我们讲教义的前身，广厦，啊，那是众生根性不一样。 啊，在那个时候有此必要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交通，没交通工具，没有资讯，啊，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，一生活动的空间不大，啊，所谓是老死不相往来，真的，生活在农村里面，啊，他所居住的，跟他的田地都在一起，耕种方便，啊，就有很多人。连县城没去过啊，他看到最繁华最热闹的就是小镇，他去过，县城没去过啊，这真的是孤陋寡闻啊，但是他有乐趣啊，那种心地醇厚啊，真诚啊，是完全生活在伦常大道之中，虽然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伦常大道，四维八德，老祖宗口传的，身教的啊，老人都这样做的啊，世世代代相传他的生活有规律，有秩序啊，一生没造什么业，没有大善，也没有大恶，所以这种人到来生常常还到人间来，大恶大善呢，到别的道去了，没有大善大恶了，多半都回到人道来啊，如果善多于恶，来生比这一生幸福，佛报答啊，恶要多于善呢，来生的生活比这一生呢还要苦一点啊，若是大恶就三恶道去了，大善呢到天人去了，升天了啊，所以所有的现象通通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自性是一个同体啊，佛家常讲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，确确实实是一体啊，一体相争相害，这是愚迷到了基础啊，谁知道一体？菩萨知道一体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佛知道一体，没证得，他再提升一级呢，他就证得啊，证得到十报庄严土，十报庄严土是证得一体， 啊，设法界知道一体没有真的，跟我们现在情形一样。我们大乘经典读多了，知道一体没真的。啊，如果真的，我们念佛往生，决定生十宝土。没有真的，那就是同居土跟方便土。啊，但是极乐世界很特殊。啊，即使是同居方便呢，他也是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这个跟十方诸佛的同居方便呢，完全不相同。啊，极乐世界同居土跟方便土跟十宝土没有两样，完全一样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情形在一切诸佛刹土里只有极乐世界特殊。啊，其他的诸佛刹土跟释迦牟尼佛的差不多，也就是跟我们现在这种情形相类似。啊，我们对于极乐世界，对于这个世界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求生净土这个心就定了。啊，自己也有信心，我决定得生。那么在这个世界可以学习菩萨们叫游戏神通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留念，得自在了。啊，表现出来的是随缘度日，顺境逆境都好，善缘恶缘也好，不再分别了，不再执着了。啊，你就能住清净平等心。啊，因为了解事实真相了，绝对不把这些现象放在心上，心就清净了。因为它是假象。啊，自信、空寂、不可得，一切现象是假象，是无常，也不可得。你放在心里干什么？啊，放在心上错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没有本事断烦恼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通通要断烦恼，才能证菩提。啊，才能把自己位置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向上提升，五十一个阶级。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，那这个路子走起来就辛苦艰难。啊，我们算是运气好，遇到净土法门，这个法门不断烦恼也能往生。那我们遇到是非常欢喜啊，不断烦恼能往生啊，我就有份呐、啊。我们可能去得了啊。说断烦恼往生我们去不了啊，在80年代， 啊，我记得也是到美国去讲经。啊，从台湾飞到洛杉矶，在飞机场，有一位老居士，啊，引起我。他向我提了个问题，啊，这个也是学佛的老前辈了。在家学佛的啊，就是现在，就是当时，美国有一位大德啊，他是学密的，对净土待业往生，他不赞成。他说不能待业往生，只有消业往生。啊，要消业障啊，你才能往生啊。啊，这个老居士周玄德，大概台湾年岁大的人还记得他。啊，台湾大专学生学佛是他带动的。啊，跟李老师是好朋友。啊，所以我们在机场回到居住的地方，大概要一个小时的车程，在车里头就谈这桩事情。他说，如果不能待业往生，那我们这一生都没希望了。啊，他那个时候70多岁啊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大概50刚出头的样子。他说怎么办呢？问我，我听得笑笑跟他讲。我说那就不要去了，这怎么不要去呢？我说如果是不待业往生，你应该晓得，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一个孤家寡人。他没听懂，他很茫然看着我，这为什么是孤家寡人一个呢？我说你知不知道观音世智在极乐世界？知道观音世智待不待业，他是等觉菩萨，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，那叫待业。那如果不待业，观音菩萨大师父都没有了，那不剩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，你去干什么？这个他才一想醒悟过来了，明白了。啊，所以你不细心啊，你不能了解。啊，人家说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，你明白道理的时候，这不但也讲不通啊。啊，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个个都待业，只是待的多少不一样，待的多的品位低。啊，带的少的品位高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啊，这他才恍然大悟，啊，这个疑问呢断掉了。好好念佛，决定得生。啊，我们要有信心，不要被人家说几句话了，啊，我们的信心动摇了，吓成这个样子。啊，我说我们要信，要信经典所说的，不能相信人说的。啊，他没成佛吗？ 成佛了，佛佛道同，说的是一样的。那不成佛呢，那他说的就不一样啊。他跟佛说的一样，我们可以相信他，不一样我们就不听他的了啊，也不必跟他强辩啊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各有各的法门啊，只要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个个成就啊啊，这个要懂。那么极地里头，因极生缘，啊，极观着急苦苦，这个是的，苦是世间果报。即是世间果报的因缘，灭是除世间的果报啊，对小乘讲的啊，道是出世间的因啊，所以这个灭是出世间的果啊，这个地方是讲世间啊，世间极就是累积啊。我们天天都在累积啊，现在世间人累积什么？累积财富，把财富摆在第一啊，财富的累积，这个念头不断，它是六道轮回的因，不能处理六道轮回啊，这是集中之极。那集的因呢，观苦果之因，这个地方要讲因果的理论与事实真相啊，要一定明了啊！啊，学佛的人明白啊，世间法一般人所求的财富、智慧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佛法里头有啊！啊，依照佛法的修学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！财富从哪里来的？通通是从布施来的。啊，布施里面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我跟同学们做过多次报告啊。啊，任何一个人，他都有命运呢，命是前世修的，这一生的果报，这叫命运。 那前世没修呢？没修你就没有啊，得不到的果啊。啊，有人在这个世间发大财，他命里有啊，过去生中财布施多，这一生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他就赚钱。啊，但是这个财库啊，个人不相同。啊，有的人财库很多，前生修的不一样嘛。大家都修财布施，有多有少不同，那这一生得的果报不一样。啊，没有呢，没有的时候你要懂得修。过去生中没有修，现在修，行，真正发心修。命运马上就改了啊！诸位看《了凡四训》是个很好的例子啊！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本看的书就是这个朱金州老居士送给我的啊，我大概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看了30遍啊，它不长，只是4篇文章啊，看了非常受感动啊。了凡先生还有一点福报，那个福报我没有，了凡先生所有的过失我统统有看了之后感慨万千的，还好还能救，还有补救啊。那么他碰到云谷法师啊，云谷法师教他改造命运的方法啊，我也很幸运遇到张家大师啊，我没有求张家大师为我改造命运，没有，是他老人家主动提出来的，大概看到我短命又没有福报啊，孤苦伶仃啊，看出来了啊。我跟张家大师，我26岁，他老人家65岁，叫祖父辈的人啊，就劝我修布施。我说布施没钱的，每个月收入很少，仅仅够生活啊，生活还很清苦。他问我1毛钱有没有，我说1毛钱可以，1块钱勉强。他说你就从1毛1块去布施，一定啊要有布施的心啊，遇到有这个缘呢，随分随力，那就叫圆满啊。教我这个啊，教我学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把这个道理讲给我听啊。这一听这不难啊啊，我这就开始学啊。啊，在早年呢，有人给我算命，这我母亲都知道。啊，人要知道命运，就能安分守己。啊，是什么样的命，就过什么样的日子，一生太太平平。 啊，于是无所求啊，无人无争啊，啊，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啊，遇到佛法老实念佛了，你来生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这个世界清苦一点好啊，为什么呢？有出离心，如果这个在这个世界富贵又享受，舍不得离开啊，在这个世间过的生活很苦，对着你没有留念，很容易出离啊，往生没障碍。往生的时候障碍就是这里有留念，舍不得离开啊，变成最后一招极乐世界去不了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！老师告诉我，一万个人当中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，大多数不能去，什么原因？有留念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一生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。圆寂的时候是在树林，不是在房子里头啊。这是表演给我们，学得干干净净啊。佛的一生三种布施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那个财不是钱财，释迦牟尼佛一文钱都没有，那个财是什么？内财，就身体啊，要用这个身体，要用体力，要用精神，要用时间啊，要用智慧，这都是他的财啊，这叫内财布施。内财布施比外财功德大啊，所以很多同学在道场做义工，这个义工是属于内财布施啊。他在一天非常认真努力在做工啊，在这做工一天啊，比的一般人是布施十万百万功德还大啊。有你有钱，身外之物啊，这点钱很小无所谓的啊，用你的心心力，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身体来为大众服务，这个功德大，这个果报非常殊胜啊，来世是大富大贵啊。啊，如果是没有私心啊，完全是为三宝为正法才功德大啊。如果里面还有个人名闻利养在里头，这功德就破坏了，里头有东西夹杂不纯啊，夜莺果报丝毫不爽啊啊。法布施我们就学会了，跟印光大师学的啊，我们把财法无为变成一桩事啊，布施佛法，布施经典啊。现在我们做念佛机播经的这些机器啊，大量制作啊，供养所需要的人 那么我十方供养我的这些财物，我通通把它做成印金啊，流通法宝做这个用啊，原则在外面讲经啊，这一边有道场，我就全部供养道场啊，我自己向来就一分钱都不带的，现在越来越自在啊，什么都不用操心了啊，旅行的时候机票他们给我准备好了啊，早年我自己要去订票啊，现在不需要了啊，买机票钱多少我不知道，从来没问过一生多自在啊，我现在发现现在人最大的麻烦最大的障碍叫魔障，天天跟着你的一时一刻都不离开的是什么？手机啊，有人送给我，我知道那是来害我的啊，所以我有三个手机不开，半年充一次电，现在电都不充了，完全不用它了啊，六根就清净了，这不是好东西，它是魔，它是障碍啊，你要它干什么啊，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照相，照相机也丢了不要了啊，现在心里头就是阿弥陀佛啊，念念不舍阿弥陀佛啊，经其他的经不讲了啊，专门讲这部经，这部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让我们大家对西方极乐世界有深刻的认识啊，发心求生净土，这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！啊，现在这个地球上有70亿人，70亿人当中，你们去想想，有几个人知道佛法？知道佛法里面人，有几个人知道净土？知道净土的人，有几个人能知道阿弥陀佛？一层一层的淘汰啊，人数真的不多。啊，念佛的人很多，真正认识阿弥陀佛的人不多啊，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认识不清楚，他的心就不坚定啊，你说他不相信他相信，你说他真心吧，他对这个世界样样都留恋啊，他舍不得走，这就是认识深度不够啊，你看这个经一遍一遍讲，一遍比一遍清楚啊，一遍比一遍深入啊，无量欢喜啊，啊，好像极乐世界就在眼前了，这一步就可以跨到啊。啊，对这个世界确实 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对我们帮助很多啊，让我们对到最难理解啊忧郁的地方完全疑虑消失啊，信心圆满了。这是我们感激现代这些科学家。那么苦集苦无常确实可以厌恶啊，厌恶这两个字是形容，我觉得也有点过分，放下就好了啊，世间法的因跟果都放下，又道地的道如行除四性相，如传法之必须啊，过河要划船呐、啊，啊，到岸呢、啊，这个船划都要丢掉啊，啊，故总不愿落之，啊，故以之为缘呢，叫无愿三昧。这叫什么？经教啊！经教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认识佛法的。佛法真的认识了，经教就不需要了。它是说明书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经是说明书。我们真的是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一心求生了，这经要不要？可以不要了，不必再重视它了。什么东西重要呢？念佛重要，信念重要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真的，它不是无常的啊，不是跟我们这个世界一切万物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极乐世界不是虚妄的，阿弥陀佛不是虚妄的啊，佛跟世界都是无量光寿啊，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决定成就。这个缘到哪里去找啊？每一个同学，你今天听到了，遇到了，大乘经里说的，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，你这一生遇不到。啊，遇到了，你对他没兴趣。你也听不懂啊，遇到了能生恭敬心，能有几分信心啊，也曾经发过这个愿求生，这都是过去生中续根深厚之人，不是普通人啊。啊，我们如果完全了解事实真相，那我们的善根要在这一生起作用啊，我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我这一生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这就对了，完全对了啊。那么在这个世间，我们还有一些多余的一些资源，应当拿出来给一切众生结缘啊！结缘有什么好处呢？结缘的好处很多， 我们成佛之后啊，再来度他们呐。啊，诸位都知道了，佛门有一句话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有的佛度众生很多，有的佛度众生不多。啊，什么原因？过去没跟人结缘。啊，所以结缘比什么都重要。结缘要掌握机会。啊，机会呀，不能错过啊。啊，我们在年轻时候初出家，没有人供养啊，生活都很辛苦啊。啊，李老师叫我们跟大众结法缘啊，他老人家每一个星期讲一次经，星期三啊，不必通知的。他在台中38年没有间断，每一个星期三讲经啊，每一个星期三你到慈光图书馆一定他在讲经啊，讲经在晚上啊，7点钟到9点钟啊，怎样给这些听众结缘呢？老师把我们这批学讲经的学生，通通叫他做义工，做招待，啊，来接待这一些听众，啊，替他找位置，替他们拿经本。啊，有时候端一杯茶。啊，如果我们有力量，他跟你说去买一包糖，买一包花生米，一个人一个，那就结缘吗？啊，我们都真干了。啊，所以学会结缘，以后真的法缘就殊胜了。这缘从缘是借来的。不结缘怎么行呢？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地方讲经，都是广结善缘。啊，一定要记住与众生有缘。啊，不要做其他的用处，通通用来结缘。啊，缘结的越多越好。啊，将来成佛之后，这些人还在六道轮回遇到了，通通得度。啊，叫与佛有缘。我们再接着看念老的注解啊，478页第五行末后这两句啊，第五行当中看起，如今念，如是灭度无量众生，摄无众生得灭度者。这个经是金刚经啊，这金刚经上两句话啊，也就是说明菩萨普度众生，广结善缘，心里头着不着相呢？不着相。啊，做了跟没做一样，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，啊，他就与空无相无愿 三昧相应，这个好，这是真正功德啊！连功德这个念头都没有，才叫真实啊！一着相，功德就没有了啊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福报。你看，福德变成了这个功德，变成福德。啊，福德在人天，功德在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功德殊胜呐！啊，所以佛劝导我们积功累德，啊，不求人间福报，啊，人间天上的福报都不求，啊，只求往生净土，只求清净弥陀，这就对了，啊，往生净土的好处，清净弥陀的好处，这一本书里头讲得非常透彻，啊。讲得非常清楚啊，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念佛往生多难呐！啊，时间短的弥陀经上说，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就成就的。我们看历代念佛人啊，绝大多数的他们真正念佛的时候大概不出三年就成就了啊，三年念佛的功夫成就了，也就是说跟阿弥陀佛这个信息啊接通了，我随时想去阿弥陀佛就来接引啊，这条路通了，还有寿命不要了，提前来接你啊，这是往生里面至少是一半以上啊，到命中的时候来接那很多也很多啊，可是确实有许多他寿命还有他就走了啊，两三个月前东北刘素清居士啊，他是发了个愿为我们做表演啊，他还有十年寿命他不要了啊，表演什么呢？表演依这一部汇集本，依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，依我讲经的光碟，为这个做证明，因为在国内有很多人反对啊，说这个汇集不如法啊，我们依照这个经学习啊有错误，他来表演往生给我们看，证明真的不是假的啊。那么从发心到往生大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你看多快啊啊，发这个愿，那个缘分是他妹妹，他妹妹刘素云啊，我们敬宗同学很多人都知道 啊，他妹妹是专门学这部经，啊，而且在得重病的时候，得红斑狼疮，比癌症还严重。啊，他不害怕，有这个定力，啊，不去找医生，不求医，在家里听经念佛，每一天听无量寿经，就听我讲的，一天听10个小时，啊，他这10个小时实际上是1个小时，听10遍。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他用这个方法。啊，那一套光碟是我早年讲的，在台湾讲的。啊，给吴京从头到尾讲完，大概100多个小时。啊，他每一天这样听法，一部听完，从头再听。10年就听一部经，除听经之外就念佛，啊，他的病呢自然好了。再去检查，连疤痕都没有，啊，医院觉得这是奇迹，啊，医生说，纵然能好，那个红斑狼疮的疤痕，一生。不会脱掉的。他说你为什么一个疤痕都没有？啊，他给人说，我这是阿弥陀佛给我治好的。啊，医院人相信他的话。啊，什么原因？他一生没有受过妄语。啊，一生不妄语。句句是老实话，啊，所以医院医生都相信，啊，那么最近2年，国内反对这个声音很大，所以他就很感叹，哎，如果有一个人来示现一下做证明，啊。他真正就是依这部经，依这个注解，啊，依我们讲经光碟来修行，真修成功了，啊，希望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姐姐听到了，告诉他，我来做证明，啊，这就太好了，要他姐姐学佛大概只有4年。啊，看到刘素云学佛这么好，啊，所以呢，专学无量寿经，也专学这个注解，也是听我的光碟，啊，跟大家做证明，这样学法可以往生，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他就发了这个愿，啊，他留的有完整的记录，啊，从发这个心之后，啊，每一天听经念佛就非常专心，啊，他妹妹刘素云好像是在他往生16天之前，就16天。他得到一个消息，啊，听到一个声音，也没有人听到声音，给他一个密码，啊，他就把它记下来了。这个声音说：“2012 1121 12，就这么一组数字，啊，他把它记下来，细心去看，他说 可能是他姐姐往生的日期。啊，2012是年，啊，2012，11是11月，21是21日，后头还有12，就12点钟。他把他写这张纸条送给他姐姐，他姐姐看了，笑笑，收起来了。果然是这天王生，一秒钟都不差。啊，走的时候完全录像，纯真。啊，还有一分钟之前还跟大家说笑话。啊，大家在这里好像时间一到，跟大家挥挥手再见，他就走了。啊，欢欢喜喜啊。啊，真走了。啊，证明这个经注解跟我们学习没有错误。啊，所以这是做正转。啊，他来实现给我们做证明。坚定我们的信心。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事情。这下面说，乃至广受故，如是化心不可思议，是名顺理化心相应。顺势发心呢，有可退意；不定现人，也能一得能发。这是讲随时人人都能发，发了怎么样？发了以后就退心了。没有去照干呢，啊，出家的人，受戒的人，哪一个人没有发过四弘誓愿呢？啊，在家居士受菩萨戒、受五戒的时候，都要发四弘誓愿，啊，发完了就没了。啊，也不知道发心是什么意思，啊，念这四句偈，在佛菩萨面前念了，意思不懂啊，没有人详细解释，啊，所以发心的人多，退心的人也多，可是顺理发心的人呢，他有理论做依据，即无退转。这个人是菩萨性人，乃能得法。啊，他法是真法，他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明理。啊，都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这个发心是正确的，啊，发了之后他就不退，就成为一股动力，让你精进不懈。啊，你循着这个目标去做， 啊，一定要帮助众生，他们讲热爱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没想到自己啊，一定要断烦恼，一定要学法门，啊，学法门，实在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是绝对正确。啊，但是今天一般接受西洋的教育的概念，广学多闻，走这个路子人多。啊，现在佛门里头，佛学院也是广学多闻。啊，他聘请很多老师，开很多门功课。啊，我们早年也教过佛学院，了解这个情形。啊，模仿世间学校，啊，这样来办佛学院，跟古时候不一样。啊，我们受佛学教育。不是佛学院啊，李老师培养弘法人才，办了一个班，经学班啊，在台中联学啊，有20多个学生发心学讲经啊，我们参加这个班，这个班的教学是私塾教学法啊，学生2个人一组，一组就是学一部经，要上台讲，每一个星期上台一次，你所讲的一定写成讲稿，口语的讲稿啊，这不是文章，口语的讲稿啊。那么一个小时大概要8000字啊。那么一次讲演是1个半小时，一个是讲普通话，一个讲闽南话，好像是翻译，其实讲稿一样，都是拿着讲稿讲的啊。这个讲稿要8000字啊，45分钟啊，每一个星期要写8000字讲稿啊，讲稿必须在3天完成。完成之后，还要跟同学讲一遍，让同学批评，帮你再改进，那个讲稿会再修订，再一次再上台给大众听。啊，这样的学法。啊，所以在学经教上台的那个时候，那一段时间就很紧张啊，真的睡不好觉，吃不好饭，心都在这上台怎么讲法。那些学生都学乖了，自动自发了，他要不认真，他上台下不了台啊。啊，怎么教法呢？老师把这个经教一遍， 同学们大家寄来的时候统统交给这两个人，他们去整理写一篇讲稿。老师没有讲的你不能讲，老师讲过的漏掉没关系，完全照老师所讲的，自己不能够加一句。这叫学什么？学老实，学听话，学真干。方法非常笨拙，但是非常有效果啊！这么练出来的啊！那么你的课讲完了，你坐在旁边旁听啊，大概一个学生一部经，小部经，标准的时间不超过七次啊，5次到10次，最长不超过10次，最短的不能超过3次，不能少过3次啊，看学生的程度啊，这样教啊，非常有效果啊。我们是从这个班里头出身的，好处很多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